诸法等性本即法界，总自性圆满，三生有我念。离障本来护足能清白，其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现在我们继续宣讲全真无垢光尊者所造的大圆满心性修行大乘书。大乘书呢分了13品，现在正在宣讲第八品。那么第八品当中呢，现在所宣讲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可以说是这个坚固，或者说如何认知这样一种实质的方式。那么今天呢是讲这样一种这个对于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菩提心啊等等这个方面呢，如何忏悔、如何恢复的方法的一些教授。此外，与善法与善法分毫不相干而挖地除草等，也属于无意之轻罪。那么这个接着前面的内容讲呢，如果是和这个善法这部分毫不相干的这个挖地啊或者除草等等这方面呢，是属于这个没有意义的这个轻罪。若是为了善法方面而做，则为无堕。那么如果说是为了自己修善法，或者为了可以整个佛法能够兴盛而修建经堂啊，或者说是这方面呢，是因为以这个善法摄受的缘故呢，这方面就是虽然做了这些这个挖地除草等的事情呢，实际上也不算是真正的堕罪。为正念摄持无意义的在地上绘画等，则是同分罪。那么这个和前面差不多，主要是前面是挖地除草，这个方面呢是这个绘画。那么如果自己在没有正念摄持的情况下，在丧失正知正念的前提下面呢，没有意义的在地上就是乱涂乱画，这方面也是同分罪这内容前面已经讲过几次。所以应当以正知正念摄持而修学，心中意念学处而改邪归正，并且戒后不犯，称为悔改。那么就是说，是一方面呢，我们应该通过正知正念来摄持修学菩萨学处；一方面呢，心中应该意念自己所守的这个学处，就对于菩萨来讲，什么是该断的，什么是该做的，这方面呢，应该反复的意念。意念之后呢，自己应该就会抛弃这些无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呢，将自己的这个身与意呢，用在菩萨行方面。所以说，意念学处改邪归正。然后呢，并且戒后不犯，戒后不犯就是说以后呢，就是说终止他不再就犯这样一种这个没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方面称之为悔改环境。生与意的一切所作所为，皆当以此类推而了之。那么通过生与意的一切的行为，都可以通过如是的方式而完全了之，而如是实行。如果思毁菩提心，也要知晓恢复的方法。若思毁愿菩提心，则应当立即恢复。那么如果自己在忘失了正知正念，或者说通过树叶的催发自己思坏了这样菩提心的话，那么自己也必须要了知什么是恢复的方法。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毁坏了愿菩提心呢，马上要就说恢复愿菩提心就是说意念它的体相，然后呢就意念思坏菩提心的过失，然后呢马上提起正知正念而恢复。下面就讲思毁愿菩提心的这些这个缘。通过了知这些缘呢，我们就可以从它的这个思毁愿心的缘上面去这个对治，尽量避免呢在这个缘上面不要就说屈辱。思毁愿心的外缘有怯弱、懈怠与入他道三种。那么就是说是撕坏了这个愿菩提心的这些外缘呢，有这样一种怯弱，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怯弱、懈怠入他道呢，这个三者呢，从有些地方讲呢，不是真正的说一升起了怯弱心，升起了懈怠心就升起了入他道的心，马上就是愿心就撕毁了，并不讲这个方面讲是这个外缘。如果说有了怯弱，有了这个懈怠和入他道的这样一种助意和发心，有这样一种动机的时候，如果不改悔的话，如果不终止，非常可能发展下去就开始撕坏自己的菩提心。所以说这个方面主要是从它的外缘层面讲的。第一个呢是怯弱，若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无法利他众，则撕毁菩提心。那么实际上呢，认为像我这样一种非常下劣的人，怎么可能利他众呢？根本不可能利他众。那么通过这样一种因缘引发，如果不改悔的话，就很有可能从根本上放弃从今以后呢，我再不利益众生了。因为为什么呢？他的因就是认为我这样的人没有办法利益众生，所以说呢，既然没办法利益众生呢，后面慢慢就开始撕毁、退失了利益众生的这个心。如果说是退失了这样的心呢，当然就是愿菩提心的本体已经没有了，已经撕坏了。所以说呢，从这个侧面讲，叫撕毁菩提心。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应该这样观想的：不管怎么样呢， 就说是像这个佛菩萨那样利益广大利益众生的事业呢，虽然我现在做不到，但是如果通过精进努力，相续当中积累这样一种这个福德和智慧资粮，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修行，最后相续当中也能够升起这样一种这个道体的功德。如果升起了这些道果之后呢，当然就可以任意自成，或者说自由自在的度化众生。而从现在这个身份来讲，那么自己有一分的智慧福德，就可以做利益做一份利益众生的事业。或者说现在既然虽然没有办法真正的直接去做利益众生的事，但是可以发心，那么自己利益众生的心呢，这个不能退失。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对治了这样确弱的。下面讲他的对治性。彼之对治思维获得暇满人生以及发菩提心至此时，必须做到断除确弱，提高心力。那么思维像这样已经获得了暇满人生和已经发起了菩提心的这个时候，因为第一个呢，这个暇满人生是非常难得的，得到了暇满人生，如果善巧使用的话，在这个人生上面是可以积累很多的善根的资粮，而且呢，这个菩提心或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等等，都可以在暇满人生上面呢完全具备。只要自己精进只要自己去掉这样一种怯弱心呢，现在就可以真正的做弘法利生的事业，或者说是做利益众生的这样事业。还有现在我正已经发起了菩提，已经进入了大乘，而这个菩提心呢，比这个暇满难得还要，就说是这个难以获得，还要难以升起。那么现在呢，在我自己的相续当中呢，已经升起了菩提心，或者已经发了菩提心，它的这样种子已经种下去了，或者它的苗芽已经开始发生了。在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断除怯弱，提高自己的心力。实际上能不能够度化众生，这个方面主要是看我们自己的心力的强弱。心力强的人呢，他怎么呢也可以想方设法的提高自己这个可以说菩提心的这个力量。如果心力弱的人的话，他就是什么都做不成。在世间上面的话，只要心力一弱，他自己首先心力放弃之后呢，他就是中断了努力的这样可能性。所以说如果这样一相学当中有这个奋发的心，有这个努力的心，那么实际上呢还是可以克服很多困难，然后呢逐渐达到这个圆满的果位的。不说是修菩提，实际上世间上的很多所谓的这些成功人士呢，他们相学当中都有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奋发力都有一个很强的心力，他自己给自己立一个目标，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循着这个目标，然后呢这个可以说循序渐进不断的这个上进，最后呢就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所以说呢在世间上面如果没有心力的话，都不能做成这些事情，何况说是要发起菩提心，要可以说在大乘当中或做这个弘法利生的事业，更加需要提高自己的心力了。下面就是讲《金刚钻论》云：无量人众生于每一刹那，或缘菩提故，应甘确弱。这个钻经论当中呢，也是这个这样做了观察，就说是这个无量的人众生在每一个刹那当中呢，都有获得圆满菩提的。就说是以前我们讲过这个问题就在每一个刹那当中呢，在十方的世界当中，都有这个就说是不断的众生不断的成佛。那么他们是怎么样成佛的？实际上他们最初的时候呢，也应该说是一种凡夫，一种巨富的凡夫，和我一样呢，他的这个烦恼很深重，业障很深重，智慧很浅薄等等。但是呢他们具备心力不断的进取的缘故呢，现在在每一个刹那当中都已经获得了佛果了。那么现在如果我也保持这个精进的话，我也可以就说获得佛果。所以说不应甘怯弱，不应该就说是这个自己认为自己不行，破罐子破摔等等，这个方面是这个绝对就是说不能够升起的这个作用。这方面讲到了怯弱是思坏愿菩提心的一个外缘，和对治这样一种怯弱的一种这个方法，掌握之后呢，就可以在相续当中反复的运用。下面就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问题呢，主要是讲懈怠。懈怠呢，也是一种思坏愿菩提心的这样一种外缘。如若不见正道之功德，只见苦行之过患而懒惰，则舍菩提心。那么就是说是在修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呢，如果见不到或者说是没有去思考正道，尤其是讲这个佛道，尤其是讲这样一个菩提心的正道，如果没有见到这样修持正道的这个因果，没有见到这个功德，而只是见到现行的苦行的过患的话，那么他就会自然而然引发一个懈怠的，那么在这个懈怠当中呢，就会舍弃菩提心。那么就说是这个总的修持佛法之道，分别修持菩提心的正道，都是一样的都是这样一种关系。以前我们再来强调过尤其是修行佛法，就是说是为什么很多人包括自己在的，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比较懈怠的原因什么呢？它主要就是说对于这个因果的正道没有升起的诚信， 没有任何诚信。因为就是我们现在做了这么多，就是做了这么多取舍，看不到它的果，就是不像世界上的这些人一样，劳动一天马上就拿工资了，我做一个事情马上就得到它的果了。那么就是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在修行菩提道过程当中呢，就因为见不到正道的功德，而且呢对现行的苦行，就说是这个限量体会它的过患。就是要守这么的戒律，要就是说是修这么样一种正法，但是呢又没有他的这个，又没看到他的这个好处，都是引发很多的痛苦。这方面就是叫做不见正道的功德，见到了苦行的过患。这个时候呢最容易升起懈怠心，最容易升起懒惰心，很多人退道就是在这个前提下面退道的。那么如果我们对于因果的正道，他的这个决心能够像米拉兹巴尊者那样，实际上呢就是每个人绝对不会懈怠的，不可能懈怠。那么所以说我们应该不要认为现在我们入了佛门或者说是怎么怎么样已经对于因果方面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实际上有的时候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说通过果因的推理啊，就通过现在我们相对当中的这个懈怠这样一种状态的推理，那么有的时候说明对因果这方面呢没有升起一种决定性。没有升起决定性。所以说这个相信当中虽然有对因果的一种信解一种信仰，但是呢就是说真正的这样一种善因绝对生善果，这样恶因绝对生恶果，我这样苦行菩提道绝对能够成佛，绝对能够在临终或者后世获得安乐的这样一种这个定解呢，相信当中没有引发。没引发的缘故呢就非常容易升起这样一种懈怠心。所以说呢如果在这个前提下面升起了懈怠之后啊，他就觉得感觉前途无望了，感觉前途无望之后呢他就这个舍弃菩提心了。我发菩提心干什么？为什么要为了度化一些众生发菩提心？为什么修持这么的苦行？所以说从这样一种这个角度呢就会舍弃菩提心。那么下面讲彼之对治，对菩提心之对菩提心的功德利益升起信心而坚持安忍。总的对治呢，对就说是对修持佛法的总的对治呢，应该对于这个业果立立的产生定见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业果的宣讲，业果的这个经论对于宣讲业果的理论，对于宣讲业果的这个公案尤其是有的时候对于这些公案方面呢，再看之后呢，相对当中就自然而然对于这个业果方面呢就升起这样一种这个信解了。所以说呢这个是总对治。那么分别的对治呢，那么应该对这个菩提心它会引发的这些功德，你从理证上面去思考，从教证上面去思考，从它的功德利益方面去思考。这个时候呢就会对菩提心的功德利益升起信解，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不管遇到怎么样一种这个苦行，它也不会视之为过患，也不会认为我在做无意的苦行，所以说它就会坚持安忍，就会一直坚持修下去。这方面就是佛光尊者教给我们的这样对治懈怠的一种可以总的观要，总的窍诀。入行论云：过淫除疲厌，欲驾觉心居，从乐去甚乐，智者临退却。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在修菩提的过程当中，应该遣除一切的疲厌的这个心理，然后呢欲驾觉心的这个马驹骑在这个菩提心的马驹上面，然后呢从安乐的道去向于安乐果，这个叫从乐去甚乐，智者临退却。所以说有智慧的人怎么可能就说退却呢？不可能退却的。下面就是讲第三个歧途，或者说第三个舍弃愿菩提心的外缘呢，就入他道。而若抛开大乘而知声闻道为殊胜，也舍菩提心。当然了，入他道有很多，广义上面讲的话，入外道或者入世间这些庸俗道，这都叫入他道。还有这个方面主要是讲这个大乘和就他直接的唯品呢，就在内道当中，他直接唯品就是声闻道。所以说呢，如果说是抛开大乘，最初的时候是发心作意就大乘太累，修习大乘太苦，像这样的话就抛开大乘道而开始执着声闻道，这个是很殊胜的。从这样一种升起来的时候，如果不马上警觉，如果不马上舍弃的话，很有可能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当中就会导致舍弃菩提心的这样一种这个过患。所以说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执着声闻道是殊胜也会舍弃菩提心的。比如对治观修小乘的过患以及大乘的功德。小乘道要经久远后方证的圆满菩提，就说是对治的时候呢就必须要这个观修或者了知修小乘道它的过患，还有修持大乘的功德。这个方面主要是广义的侧面讲的。实际上呢，就是说如果小乘道观待于世俗道，观待于外道来讲，绝对不是说有它有什么过患。这个方面呢是观待于大乘的这个圣道来讲，观察大乘的圣道来讲的话，那么小乘呢它主要是这个短短的时间当中发一个短短的心，然后呢就是说修持一些这个简单的法门， 然后呢，就说是这个主要是自我涅槃为主等等。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就说容易成败啊，容易成败。而大乘呢，就说是这个要很长时间修持啊，必须要很深广的这个智慧和方便摄受啊，很久远之后才可以获得菩提。那承办的这个事情很大，所以说他承办的因业需要多，这个方面必须要再在观想小乘的过患和大乘的功德。这个以前我们做个比喻啊，就好像世间当中我们要做个小事情啊，承办个小事情，它因缘不需要很复杂啊，不需要很复杂的因缘，一点点因缘具备，马上就这个小事情就承办了。但是如果要承办一个大事，要承办一个伟业的话，他们这个事情很大，他的因缘要具备的因缘就必须要多，时间呢必须要长。所以说从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伟人他根本不会做这些小事情，不会去积累一些小的因缘，他就会忍受这些痛苦，然后长时间的去这个准备，长时间的去这个就是说修持，最后呢他可以承办他自己的果。在这个方面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小乘和观在大乘来讲，他的果小，他的这个利益小等等。那么如果我们要真正的要对于小乘的过患和大乘的功德了知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办法超过学这个庄经论。庄经论当中我们先学了之后呢，就是说是这个每一品都在讲这个问题，实际上除了缘起之外呢，每一品都在讲这样一种这个小乘道它的这些过患呢，大乘道的这个殊胜，就是几乎每个颂词都在对比啊，这个就是说小乘的这个它的不行的地方，大乘的超胜地方。所以说呢，从刚开始到最后都是再赞叹大乘，再再的呵斥这个小乘。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学习完之后呢，内心当中很多这样一种务求小乘的心啊，就会通过学习这样大经大论的方式啊进行这个遮除。当然除了庄严经论之外呢，还可以学习其他的这些这个经典，还有其他的发菩提心等等的这个论点，通过对比，主要是通过对比，通过对比之后呢，我们就会不会去务求这个小乘，我们就会就选择大乘。这个方面尤其是对我们来讲的话，已经入了大乘了，已经入了大乘呢，说明这个相续当中的这个大乘种性或多或少都有苏醒的这样一种层次，都有苏醒的层次。如果再通过这个对比的方式一观察一案例之后呢，我们就知道大乘殊胜，而小乘就是说是一种这个不了于的这个讲法。如果说是相续当中没有苏醒大乘种性的人，他是一个暂时来讲是一个决定小乘种性的人，怎么再给他宣讲，不可能说是对于大乘是有信心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就是说了知这样一种小乘的过患和大乘的功德。这方面举例说明，小乘道要经久远后方证的圆满菩提。虽然按照大乘的究竟观点来讲，究竟一乘唯一的只有一个大乘种性，那么所以说所有的小乘道都要成佛。但是呢，这个小乘道观待于大乘道来讲，它经历很非常非常久远的时间，最后呢才可以证得圆满菩提。而大乘道就速疾，大乘道要迅速，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为了就是说圆满成佛的缘故呢，也必须要进入大乘道修行。庄严经论当中也是讲过这些小乘的人，小乘的圣者进入大乘之后呢，速速自厌就是说是速速自厌。速速自厌是什么意思呢？那么就是说是他虽然经过佛的劝请发了菩提心进入大乘，但是在修菩提心，在就是说圆满菩萨行的过程当中他就速速的升起厌离心。因为以前他这个求寂灭的心太强，求寂灭的心太强，所以说他在这个发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在修菩萨行的过程当中，总是就是说是这个要回到他的这个以前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说呢，这个方面呢，我们现在讲，我们现在思维的时候，也许不应该，也许不认为是一个什么过患。但是呢，如果是从当事者，如果是从我们侧面来讲，我们从小乘的身份，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进入小乘，进入小乘之后呢，然后呢就证悟小乘果，证悟小乘果呢必须后面又要进入大乘。那么进入大乘的时候，通过以前我们就是说是在追求小乘那个习气这个时候对于大乘道呢就速速的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厌倦心，然后对小乘这个寂灭速速升起这样一种这个欢喜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又知道这个不能够退菩提心，也必须要修下去，这个是一种痛苦的状态了。所以从按照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个可以，我们现在也可以设想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这样一种情况，对于大乘道，他即便是从小乘的圣者身份进入大乘，但是也是非常非常的迟缓很迟缓的。所以说我们不要认为现在我先入小乘，然后寂灭了轮回之后呢再入大乘，这个方面就是从乐至乐。但实际上呢，就很多大乘道当中所讲到的利益众生的快乐或者说证悟实相的快乐这个方面，在小乘的圣者当中是一丝一毫都体会不到的。所以实际上呢，如果真正的进入了大乘的正道之后都是一种快乐的执行。下面引用教等说明，普明现证菩提经中云，以声闻与缘觉之道，迟缓八万大劫方得无上之果。 那么就是依靠声闻的圆觉道，那么如果要追求佛果的话，他要比这样一种大乘的菩萨吃完八万个大劫之后呢，才成就无上佛果。还有一些，因为以前我们再在引用过的这些这个经典，就是说是这个一个阿罗汉啊，就是说四果罗汉呢，四果罗汉他自己开始发心入小乘啊，入大乘道啊，从小质量道开始，和一个凡夫的这个菩萨从小质量道开始同时修持。同时修持之后，他虽然他自己是个圣者身份呢，有证悟人我空性的这样一种功德，有脱离轮回的功德，但是他们一起修持，最后呢，这个大乘的顿根者，他要提前49个大劫成佛，而这个小乘的这个罗汉呢，他要比这个顿根的菩萨要迟缓啊，要迟缓49个大劫，而且这个还是立根的罗汉，立根的罗汉的话，他要这个迟缓49个大劫，这个校正的这个案例。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呢，要想迅速成佛，要想迅速的圆满这条二力的话，必须要经由大乘而成佛。而大乘的功德却有无量，入行论云：以此菩提心，能尽数恶业，能聚福德海，故胜诸声闻。下面呢，主要是通过教理来宣讲大乘道的无量功德。我们不是说要可以说了知小乘的过患和大乘的功德吗？前面已经讲到了小乘的过患呢，就是说他这个证悟很迟缓。那么下面呢，再说大乘的功德是什么？大乘有无量的功德啊，就是说通过这样菩提心的功德，能够尽数恶业，尤其是极重的恶业，非常重的恶业，通过菩提心的力量呢，轻而易举可以消灭了。以前我们也讲过这个《百叶经》当中啊，或者是这个《咸鱼经》当中啊，很多这些小乘的行者，单单是恶口骂了一句别人，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忏悔了，还要五百世感受这样一种这个道果，就是相对当中没有这些善巧方便，空心会菩提心的这些方便没有，所以他只能通过安住于小乘的忏悔的方式去忏悔。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通过忏悔之后呢，避免了堕恶趣啊，不是堕恶趣，避免了堕地狱的业，但是呢，还是要感受这些这个旁生等等的这个业，就说明呢，小乘道当中如果要这个消尽数恶业呢，他用力多而收获小，用很多很多力量力的忏悔，但是他收获很小，而且在小乘自道当中啊。在小乘自道当中，这些是无间罪，根本想都不要想，根本没办法忏悔的。但是在大乘当中，通过菩提心空性慧，他就可以清净。所以说呢，这个大乘的菩提心能够消尽数恶，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当中就可以消尽一切的恶业，能聚福善福德海。那么就是说，是一个大乘的菩萨发一念菩提心，和一个小乘的这个修行者，就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自私自利，或者说是这个自利心吧，自利心呢再再的积累善根，那么就是说大乘菩萨一刹那之间发菩提心，积累的善根呢是无量无边的，他所缘境是无量无边的友情，然后所求的是就是说无有穷尽的佛果，所以说他一念作意，他远远超胜这个小乘的把小乘的这个行者的这个质量远远抛在后面，所以说能聚福德海，这个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从道理从教证上面观察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故胜诸声闻，所以说从很多方面呢就已经超胜了声闻了。而且从这个殊心种心的时候呢，一从就是凡夫人一殊心种心，这个时候当下就分出了三种层次，就是说苏醒大乘种性的就是上根，然后呢苏醒圆觉种性的是中根，苏醒声闻种性的就是下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就讲呢，就是说是大乘种性，大乘菩提心，大乘道它的功德无量无边，而就是小乘道怎么修行没办法跟它相比的。又宝曼论云：不顾自利故，一味喜利他，功德圆大乘。那么就宝曼论当中这样讲的，大乘的菩萨呢，就说是不顾惜自利。对于自利方面呢，他不是非常的着重的，一味喜利他，那些当中升起菩提心的时候，他就说是一心一意的喜欢做利他的事业，功德圆大乘，所以说一切功德的来源就是大乘如果说是进入大乘，就可以获得无量无边的功德法，诋毁大乘，那么就会获得无量无边的过失就是这样的。如若舍弃菩提心，则远离菩提果，并将感受轮回与恶趣的无量痛苦。如果舍弃了菩提心之后呢，那么菩提果是不用想了，因为就是说是这个菩提果是通过这个他的净因菩提心而引发的，所以说如果舍弃了他的根本菩提心的种子的话，那么就不可能说通过一个这样一种这个道芽的这个种子长出一棵如意树，这根本不可能事情。如果把如意树的种子抛弃了，永远没办法升起这个殊胜的如意树。所以如果是抛弃了菩提心，永远不可能获得菩提果，就是这样的。还有呢，因为舍弃菩提心的巨大的过患呢，他会感受轮回的痛苦和恶趣的痛苦。这个主要的根据是什么呢？主要的根据就从理真身上证成的时候呢，因为自己发菩提心的时候，那么是邀请了十方诸佛的作证，邀请了这个十方的众生承诺说给他们殊胜的这个安乐，那么这个时候呢，舍弃菩提心，一方面 啊，对于最殊胜的对境十方诸佛菩萨，实际上是对他面前的这个做了极大的欺骗，欺骗了严厉的对境，绝对会啊，就是说是造成极严厉的后果。然后呢，对十方众生造成了欺骗，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也会感受极其痛啊、猛烈的轮回和恶趣的痛苦。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做了观察啊，一方面根本没有办法获得西愿的啊，就最安乐的果；一方面呢，就是说是必定要感受轮回恶趣的无量痛苦，就这样的。下面就是讲这个恢复的方法。如果说不慎毁犯了这个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那么就是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要通过积极努力的方式来，就是说忏悔，使它还境，使它增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佛法当中一个很殊胜的方便就是忏悔，那么就是还有一些教了一些这个恢复的方法。在佛像、佛经、佛塔、三宝所依等前，以追悔之心忏前戒后。那么就是我们在忏悔的时候呢，应该在一个殊胜的对境，殊胜的所依。殊胜的所依呢，就是就是说佛像、佛经和佛塔、三宝的所依，或者说是佛的身与意的所依，在这些面前呢，就开始这个顶礼，然后通过追悔之心啊，自己的在忏悔的时候，这个心必须要这个非常清净啊，非常的诚恳，因为了解到了这个舍弃菩提心的过患，现在自己通过业力啊、树叶引发，就说是升起了这个菩提心的唯品。这个时候呢，就是要诚心诚意的忏悔，忏前戒后，以前的这个忏前戒后，以前的这样一种这个罪业的忏悔啊，就是说是戒除以后再犯的这样一种忏前戒后的心，再如前重新受菩萨戒，从而升起菩提心，受戒的次数不定。那么就是说是忏悔完之后呢因为自己的戒体已经破掉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这个一方面呢忏悔，将相续当中破戒的这个垢染必须要遣除，遣除之后呢忏悔清净之后呢，自己相续当中就是获得清净的，获得清净但是戒体没有恢复的缘故，所以说要重新受戒啊，通过前面所介绍的受戒的仪轨重新的受戒，然后呢升起菩提心，受戒的次数呢是这个不定的。下面讲行菩提心。行菩提心的恢复的方法，思悔行菩提心之外缘，有思悔愿菩提心、犯根本罪以及思悔学处三种。思悔学处要改成这个，就说是这个悔学处三个字就不要，然后这个还戒就改成还戒两个字。还就是退还的还，戒就戒律的戒就还戒，就是思还戒三种。那么就说是这个行菩提心它恢复的方法，介绍恢复方法之前呢，首先介绍思悔行菩提心的外缘。思悔行菩提心的外缘，第一个呢是悔愿菩提心，因为就愿菩提心是行菩提心的所依在愿菩提心基础上才可以受才可以升起行菩提心，所以如果说愿菩提心都已经思悔了的话，它所依就根本没有了，这个直接就已经思坏了行菩提心，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二是犯根本罪，根本罪就前面所介绍的这些这个介绍的这些二十种堕罪二十种堕或者十八种堕罪，像这样的话就说是犯根本罪犯了根本罪之后呢，它是一种外缘。还有呢，就是说是十还十还戒，十还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舍戒，我们直接讲就是舍戒。那么自己发心，直接舍弃这个行菩提心的戒律，这个时候如果发心的时候呢戒律就没有了。所以在很多注释三阶段的注释当中讲。第一个思悔愿菩提心和第三个就是还戒，这两个什么时候升起，什么时候行菩提心就根本毁坏，不是通过忏悔就能恢复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这两个就第一和第三，第一和第三呢，什么时候升起了这个思悔愿菩提心的过患，什么时候升起了悔戒或者不是悔戒，什么时候开始就升起了这个舍戒的因缘，这个时候呢相续当中的这个行菩提心彻底就没有了彻底没有了，所以说呢就不能够通过忏悔来恢复，必须要通过重新受戒来恢复。那么第二类呢，犯根本罪这一类呢这个要分情况这个要分情况。分什么情况呢？犯根本罪呢，在这个按照这个大乘的戒条或者说是还戒的方法当中，要看它为没有为时间。那么大乘呢将这个一天分成六座分成六个时间一座的时间大概就是四个小时，所以说一天24个小时，这样的24个小时分为六座，这个六座就叫做六种时间，也就是说是你自己犯了根本罪如果是犯了这个这些根本罪，在一座时间没有过去的时候，比如说在四个小时的时间呢，在四个小时之内如果自己就说虽然在四个小时之内再再的违犯了这样一种根本戒，但是呢在没有超越四个小时这一座的时间当中，马上恢复，马上就说是忏悔，马上忏悔的话，那就可以清净，这个时候是就说是不需要重新设戒。那么如果说是超越了这个时间呢在这个第二座 拖延到第二周还没忏悔，这个时候呢就算是超越了时间，超越了时间必须要重新受戒。所以说这个犯根本罪这一条呢，它是有两种情况必须要了知的。撕毁行菩提心之过的过患，因为撕毁了昔日所积累的善业而使后世不得安乐，而且不遇大成。那么就是说是撕毁的行菩提心呢，再不做弘法利生的这样一种事业了，或者再不为了追求佛果而奋进了，这个时候呢就撕毁了以前所积累的这个善根。像这样的话就已经撕毁了，或者说是撕毁了昔日所积累的这个善业，这个意思呢也不一定是理解成像嗔恨心的啊，就是说是极其强烈的嗔恨心升起了之后呢，以前积累的善根有可能要这个彻底的毁坏。但这个方面我们可以理解成，如果说是撕毁了行菩提心呢，它就相当于就是撕毁了这个很多善业了，它不再增长了。像这样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可以理解，或者说是撕毁了行菩提心，因为没有造善业的缘故，善业就是说是通过烦恼或通过其他的因缘再在就是说是压制的缘故呢，后世不得安乐，而且呢就是不遇大成。这是他自己的过患。因为撕毁誓言而受到众人的谴责，并因罪大恶极而长久漂泊于恶趣中。撕毁的誓言的缘故呢，受到众人的谴责啊，众人谴责有十方诸佛菩萨，还有这些同就是说持这个菩萨戒的这些道友，还有这些非人啊等等，很多很多就说是这个众生的谴责啊，就是因为是撕毁的誓言的缘故，就这样的。而且呢，就因为这个舍弃行菩提心罪大恶极，所以说呢，就是说长久漂泊在恶趣当中而解脱的。自弟子书云：何者独自详细而观察，恒时相伴而行正业者，大地上乘主尊之正事，殊胜弟子必将尽上师。这个颂词主要是教导这个可以说是菩萨应该尊敬上师，应该一直上师。那么就何者不管任何一个菩萨或者任何一个修行者，在独自详细而观察之后啊，方面就是独自观察，详细观察这个都有它的含义的。就是独自观察，就是说也是代表一个很冷静的意思，很冷静。就是说你自己独自在思考的时候呢，就没有受到其他人的影响。有的时候在大众当中自己的思想容易受到别人言语的左右。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有的时候自己所做出的决定，它不一定就是非常就是说可靠正确的。独自思考，独自思考的时候呢，他通过一个人冷静的这个通过一个人冷静的方式呢，慢慢就是想独自的思考，详细而观察。通过很多教理详细观察，所以说应该一直上师，恒时相伴。恒时相伴主要是和下面的上师就是说是这个他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思考之后呢，就认为就是说大乘的上师，大乘三智士呢是一个道业当中不可缺少的这样一种引导者。所以说必须要这个发决心恒时相伴。恒时相伴呢对境什么呢？而行正业者就是说自己呢要恒时相伴，经常行持正业的上师。大力上成主尊之正，这个也是指上师这个上师呢在整个大力当中就成了一些众生的主尊。那么像不管是菩萨也好，佛也好，或者说是显现成的这样一种甚至是一个大力当中一切众生的主尊，所以说殊胜弟子具有因缘的殊胜弟子必将敬上师，一定要好好的恭敬这样一种这个行正业者，或者说大力上面主尊的正式这个上师呢，一定要好好的这个恭敬。恭敬的意思呢，实际上就是说恭敬的受学对于上师的这些这个书生的教法，或者说是这些这个书生的这些这个引导，必须要好好的去这个随学。有愧具德极之高尚者，书生不动跟随慈悲者，喜爱真谛正论威严者，宁舍生命不舍其誓言。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讲这个修法的人应该兼顾誓言，应该兼顾自己的誓言。那么就是说是兼顾誓言的人呢，他分了很多很多这样一种内在的功德。有愧这个是一种。就说是一个人相学当中应该有自诚有愧的这样一种功德，如果有了自诚有愧的功德，他就会这个制止恶业而恒时的行持善业。具德呢，就是具有方方面面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功德。集资就是说集资呢，主要是讲他的这个积累很多这样一种福德智慧资粮。高尚呢，他人品就是说是这个不低劣，人品很高尚。殊胜不动殊胜不动呢，就是说这个殊胜的正是他的秉性非常的稳固具备一种稳固的功德，这个可以说和这个二归家论可以对照了。二归家论当中也讲很多这些稳重智慧或者说这些方面的这个很多很多的问题。跟随慈悲者，而且他自己呢喜欢和慈悲的人交往，喜爱真谛正论就喜欢真实谛，不管是四谛也好，还是说二谛也好，这方面呢喜欢真谛，喜欢正论具有威严的人。那么具有这样一种条件的这个修行者，宁舍生命不舍其誓言，就是说是宁可舍弃自己的生命，但是自己所 发的誓言，承诺过的誓言呢，就是这个不能够舍弃的。而不仅暂时受众人指责，罪恶众生都难忍地狱，且知舍弃善行之痛苦，世间有何痛苦能胜比。这个颂词呢，主要是讲这个舍弃誓言的故事。前面这个颂词教诫我们不要舍誓言，那如果舍弃的誓言什么过患呢？舍弃誓言的过患暂时受到众人的指责，究竟或者说他的这个艺术果，因为他舍弃了这个誓言的缘故呢，已经从一个贤善者转变成了罪恶众生了。他的这个身份呢，从一个贤善者，本来就是说是这个坚持誓言的时候呢，他是一个贤善的修行人，不管是小乘的誓言还是说是这个大乘的誓言，他还是一个贤善的修行人。但是从舍弃誓言的这个时候开始，他就成了罪恶众生。那么这个罪恶众生呢，在死后的堕难忍地狱当中，而且应该了知呢，舍弃善行的痛苦，世间呢任何痛苦没办法相比。世间当中有很多痛苦，但是呢，舍弃善行的痛苦是最大的。虽然现在我们在舍弃善行的这个当下啊，就是说也许没有真正感受到，就是说是这个这个痛苦有比其他的痛苦还严重的这个体会呢，也许不一定有。但是从这个从当时的相续和后世的痛苦来讲的话，所有痛苦当中没有办法和舍弃善行的痛苦相比。如今有获诸佛所开创，犹如大舟法道复舍弃，好似喜爱轮回海浪花，犹如舞者必定其极。这个好像是在第一品当中也讲过，引用了这样一种教证的。那么这个时候讲呢，就是说是现在我们已经遇到了诸佛所开创的犹如大船一样的法道啊，就是说能够将我们从此岸引到彼岸的这个殊胜的这个法道。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通过自己的没有政治正念，或者说是使坏誓言的方式舍弃了这样一种这个大船的话，好似喜爱轮回海浪花，这个人呢，舍弃这个佛法的人，好像就是说是非常喜爱轮回大海当中的浪花一样。那么如果有些人喜欢这个浪花的话，喜欢这个大海浪花，他就一直沉溺在大海当中，不愿意出去，就像好像冲浪的人一样。冲浪的人他很喜欢这样一种这个大海的浪花的话，他就是认为这个很是一种身心安乐之处。他愿不愿意就是说是舍弃厌弃这样一种大海呢？根本不愿意厌弃大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获得了正道又舍弃这个正道的人，就说明他对于整个轮回大海非常的喜欢，很喜欢大海轮回大海当中的这些这个痛苦的浪花。就是说根本没有一个心不愿意从真正的痛苦当中获得解脱的意思。犹如舞者必定其自心，必定其自心。犹如舞者，前面解释的时候也可以说是和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前面轮回大海浪花结合起来观察的。因为他漂泊在轮回大海当中，这样被这个轮回的海浪冲来冲去，好像在海中跳舞一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犹如舞者必定其自心啊，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还有呢，犹如舞者必定其自心呢啊，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理解，就是说比如说这个舞者啊，在这个世间当中这个演戏的人，跳舞的人，明明他就说是一个人扮演了很多很多就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角色而已。但是呢，如果说是下面的观众他不知道他是一种假装的舞者，他是一种就是说是装扮的舞者而已，就通过他表演的这些动作啊、剧情啊，开始大哭啊、开始笑啊，这方面实际上你的心被欺骗了，就你不了解这样的舞者就是这种虚幻的形象，作为他实有，然后跟随这样一种这个实有呢被欺骗，然后自己就说升起这个痛苦啊、安乐等等。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这样一种整个的轮回整个的轮回方面呢都是一个虚假的。如果我们就是说是不知道他虚假的自信不知道虚假的自信只为实有的话，我们就在会在轮回当中没有意义的感受很多很多这个所谓的快乐，还有很多就是说自相的痛苦。所以应当依照入行论中所说的意临时于善，终不损此心而行此。入行当中讲呢，我也可以损失其他的善法，但是呢我终究不愿意损失这样一种利他心，这样的菩提心，所以通过这个方面的行持。我下面就讲，如果超过世界期限，那么就是说过超过世界这个三个字要改，就是改成这个如果超越了应有的期限就这句话把这个过世和界三个字换成就是说是这个越了应有的，就是说如果超越了应有的期限如果超越了应有的期限，则以悔心忏罪后如前念诵三遍仪轨受戒，便可恢复如初。受戒的次数不定这个就是跟随前面我们在讲这个犯了根本戒， 犯了根本戒的这个情况啊，犯了根本戒的情况，如果说是没有超越这个界限，这个应有的界限没有超越，就是说在一坐当中啊开始忏悔，没有超过四个小时，一坐当中忏悔的时候呢，那么就并不需要这个重新受戒。那么如果说已经超越了这个应有的期限，在应该忏悔的过程这个时间当中自己没有忏悔，拖延了，有的时候确实有这样情况，就是说是这个自己比如说是这个通过强烈的烦恼犯了根本戒啊，犯了菩萨根本戒，犯了菩萨根本戒，那么就是在一天两天或者说是这个几个小时当中都还是没有退这个烦恼，这个方面就是说该在忏悔的时间当中没有忏悔，就超过了这个期限了，超过了期限呢就算是彻底上破掉这个戒体了，这个戒体就不存在了，通过这个忏悔，单单通过忏悔没办法这个彻底恢复。所以这个时候呢第一个必须要通过悔心来忏罪就说是通过悔心后悔心来忏悔已经犯掉了这个根本戒的过患，然后忏悔完之后呢如前念诵三遍仪轨受戒，重新受戒，这个是重新受戒之后便可以恢复如初就可以恢复如初。所以说从这个方面呢开始这个清净和重新受戒的。那波巴大师宣说了三种恢复方法，有些下等者因执着实有而以追悔之心在他人面前忏罪，戒后不犯，从而可逐渐远离罪过。那波巴大师呢宣讲的是个下根、中根、上根三种忏悔的方式。第一种呢就是下根者，下根者因为相悦当中的失之心较重，实质性较重的缘故呢，犯了戒之后呢，执着这个罪业，罪业的本体是实有的，执着这个罪业的本体是实有，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必须要这个通过追悔的心，在他人面前忏悔，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可以说其他人面前呢开始这个做这个忏悔，其他菩萨面前做忏悔，下面还要宣讲了他的这个方式，然后呢，内心当中发愿了以后呢，这个再不违反这样的罪业，然后可以逐渐的远离这个过失。有些中等者依靠明咒与密咒令本尊虚空藏菩萨等欢喜，获得本尊开许，从而清净堕罪通过这样一种咒语的方式，通过修持圣愿之地咒语的方式念咒语，然后供养这个方面令这个本尊或者虚空的菩萨几方面升起欢喜心，然后呢在这个直接的或者在梦中获得本尊的开许，就是说你的罪业已经清净了，就是说本尊开许完之后呢自己开始清净堕罪的，这个叫做中根者的这个中根者的忏悔方式。有些上等者了知所谓的堕罪皆是菩提心自性而无情尽罪，那么就是说上根者呢他就是了知这个堕罪不但没有自性，而且这个堕罪也是菩提心的本体，也是菩提心的这个自性，了知这个之后呢就无情当中就可以尽罪，这个是心力极大见解极深的这样一种这个上根者，他就通过了知罪性本空，了知罪性本空的方式而可以清净这个罪业了。如宣说如宣说诸圣法甚至不要了甚至删掉如宣说诸法无生大乘经中云文殊，任何菩萨若了知无业与异俗者业障获得清净。这个校正主要是正成前面的上根者忏罪的方法，那么就是说任何菩萨如果了知这个没有业也没有异俗，这个时候呢业障就获得清净了。那么无业和无异俗并不是说是你这个身体断见也算是外道一件，根本没有业，根本没有异俗，这个方面只是通过邪见引发更严重的罪业。当然这个方面所讲到的这个任何菩萨了知无业和无异俗都是在空性的正见当中，通过就如理如法的这个道理抉择一切的这个业和异俗，确实是呢根本就没有本体，没有自信，从来无生无住无灭，所以说这个时候身体极大定解的时候呢这个业障就可以清净了他业障就可以了知这个罪业的本体而开始净罪的。这就是那波巴大师的观点。下面呢无关尊者发表自己的观点。我认为随那波巴大师的观点极为善妙，非常善妙，就是应该通过这个三种方式来清净罪障的。因为众生菩萨当中必定有三种根性的缘故。也就是说下面开始具体的宣讲叫下根者怎么样忏悔，中根者怎么忏悔，上根者怎么忏悔的方式具体宣讲的。也就是说下根者去往于菩萨身众前或在殊胜所依前做七支供而得恢复。那么这个方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的话就是到了一个菩萨身众菩萨身众呢就是说是并不是说是在这个八大菩萨面前或者说是这个真正的已经遇到了这些这个登地的圣僧在他们面前就是说去忏，这个是一方面如果有这个能力当然很好，没有能力的实际上就是讲这个僧团当中的具有菩萨戒的这些僧众，那么趋向于这些菩萨僧众面前呢开始忏悔， 或者说这个方面讲，或者在书圣所依前，或者在书圣所依前呢，就是另外一种这个情况。如果自己在这样如果自己没有遇到这样一种菩萨身众，在这个菩萨身众的这个对境不现前呢，就是说前提下面只有自己一个人处于一个摩耶佛法的地方，怎么忏悔呢？这个是可以在书圣的所依面前。在书圣的所依面前呢，就是佛像啊，或者说这些佛塔等等，这就是在他面前呢做七支供开始恢复，或者念诵三遍祈祷某某大菩萨垂念，我某某曾犯过此罪，为使一切众生安乐而忏悔，起令清净。那么这个是要念诵这个三遍祈祷这个某某大菩萨就垂念我就是这个时候说自己的名字，我某某呢曾犯过菩萨戒当中的这个罪业。那么为了现在呢，为了使一切众生获得安乐，就是菩提摄受的意思。现在是为了使一切众生获得安乐，现在我开始这个忏悔祈令清净祈请呢，就是说让这个罪业清净。忏净尊者，忏净尊者就是说是主持这样忏悔仪式的这个人，这个主尊叫忏净尊者，他就问：你将彼等堕罪视为堕罪佛？答言：视为堕罪。他就问你将这样一种堕罪，是不是真的看成堕罪了？他就说这个时候提醒他相信当中要升起真正的一种忏悔之心，他就回答了真正已视为堕罪了。这个时候呢又问你今后能慎重戒犯佛？答言能戒。那么你以后能不能够发愿就是说慎重的方式来制止重新违犯呢？他说可以就是戒除，以此可清净罪业通过这个方式呢可以清净罪业。菩萨地论中也说依靠此种方法忏罪可得清净。那么如果就是这个方面呢，就是菩萨地论当中也是这样讲。那么我们再讲，如果说是没有在这些这个菩萨身众面前，如果是在佛就是说所依面前，怎么样去忏悔呢？因为所依面前有可能是我们在一个佛像面前，或者说在佛塔面前。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观想，这个时候这些对话都是通过观想的方式来的。比如自己在佛像面前，比如说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像面前，然后开始就是说念诵三遍前面这个祈祷文，然后这个时候观想释迦佛问自己你将彼等堕罪视为堕罪佛，自己回答视为堕罪。然后又观想佛陀问你能不能够就是说慎重戒犯，自己说能犯。这个方面就是说观想佛陀就是说开许赐予清净的，就这个方法可以来的。勤修本尊深远次第的中根者，于各自本尊前做七支供而忏罪戒犯，则可尽除堕罪。那么如果说是一个中根者，他平时呢就是精进的修持本尊的升起自己的圆满次第，这个方面呢就是中根者。这个中根者呢在各自所依的本尊面前，首先呢做七支供养，然后呢忏罪就是忏悔前罪，戒犯呢就发誓在以后呢自己不再违犯这样的过失，通过这个方法呢就可以尽除堕罪。下面呢就按照虚空藏经的方式来介绍一种忏罪的方法。一切明咒的总体即是圣尊虚空藏菩萨，如果想在他面前忏悔，则不能过夜。那因为这个按照虚空藏菩萨的这个虚空藏经的观点来讲，如果你要在虚空藏菩萨面前要这个清净菩萨戒的话，清净就是违反了这个菩萨根本戒。这个时候呢，第一个不能够过夜，比如说今天白天所造的这个罪业呢不能够过夜，那么就在这个就过夜之前呢，必须要好好的这个忏悔，从犯戒时起到下半夜之前，持诵十方诸佛菩萨的名号，尤其是圣者虚空藏菩萨的名号，并顶礼，长时间猛烈忏悔堕罪。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在这个犯戒的时候开始，到下半夜之前。然后呢念诵这些十方诸佛菩萨的这些名号，这些名号有很多有很多经典当中记载这些名号，地藏菩萨本愿经当中有记载这些名号的，还有就是说药师经啊，还有其他的这些贤偈千佛经等等，这方面都讲了很多十方诸佛的名号，菩萨的名号，就是念诵这些十方诸佛菩萨的名号。还有就是阿弥陀经当中也有吧，反正呢就是说是尤其是这些圣者尤其是念诵这个圣者虚空藏菩萨的名号，因为主要在他面前要这个忏悔的缘故，长时间呢就是发起这个惭愧心，猛烈的忏悔堕罪。将近黎明时念诵三遍，黎明请你作为我的信使，祈求圣者虚空藏菩萨垂念，加持我堕罪忏悔堕罪，令得清净。那么就是说在接近黎明的时候呢就念诵这个三遍就是黎明。这个黎明呢就是说是这个在虚空藏经当中它这个黎明呢就是一个天子， 那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好像不明显嘛，这外面不明显，好像就是以这个黎明啊，其黎明来传信的。在虚空藏经当中，这个黎明啊，它是一种天子，它就叫做阿如那天。阿如那天子，阿如那天子就黎明出现的时候，他就会来啊，他就会驾临南瞻部洲。所以这个时候呢，啊，自己在这个念诵的时候，自己念诵的时候，请这个阿如那天子，请他带信。请他带信给这样一种这个虚空藏菩萨，就是说他有大势力啊，在这个虚空藏经当中讲这个阿如那天子他有大势力，有大势力，那么请你带信给这个作为信使啊，就是带信给圣者虚空的菩萨，让他垂念我，加持我忏悔堕罪，让一切堕罪得以清净的。从这个方面呢，就说是这个祈祷。日出时出现堕罪清净之兆，那么在日出的时候呢，如果自己罪业清净的时候呢，就会出现他的照相。诸如心生较前安乐，日光也显得柔和，天气晴朗，梦境美妙等相。在外境当中呢，比如说自己明显就是说自己的身心呢比以前安乐的，在忏悔之前呢，自己的身心是属于一种可以说是一种痛苦的状态，因为自己犯了戒，犯了戒呢，自己的身心忧悔，就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是真正的这个堕罪清净的话，那么自己的身心会就是说不是假装的。不是造作的，就自然而然他会升起一种比较安乐这种状态，比较清安的状态。如果是这样，而且如果是这样，而且又在忏悔的话，肯定就是一种堕罪清净的照相。还有这个时候的日光出现的时候呢，显得很柔和，非常悦意，天气很晴朗，或者说是梦境美妙等相。这个时候出现的梦境美妙等相是这样讲的。那么在这个虚空藏经当中呢，还有个这样的次第啊，无光尊者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直接讲下来的。那么在这个虚空藏经当中，它有个次第的话就是这样分的，分两个次第。第一个呢，就是从这个犯戒时起到下半夜就是说睡觉之前呢，这个时候你开始就是说猛烈的忏悔，忏悔完之后呢，这个睡下去睡觉之后呢，如果说是这个当下能够清净的话，在自己睡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做梦的时候就梦到虚空藏菩萨，或者说梦到可以说相应自己的身形的这样一种这个人或者非人或者这些旁身等等，给你宣讲这个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罪障的方式啊等等，这方面就说明你的罪障清净。如果说没梦到如果自己睡下去没梦到，这个时候要在黎明的时候就要念诵这个了。所以这个方面它有两个这样的层次。那么如果在自己第一次忏悔完之后呢，中夜睡觉之后呢，在梦中并没有显现这样一种清净的照相，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就在黎明的时候马上起床，黎明的时候马上起床之后呢，你开始念诵这个黎明请你作为我的信使，这个就是再一次的祈祷清净。然后呢，祈祷完之后又睡下去之后呢，这个时候在梦中就会出现这样一种这个净罪之相。他是这样理解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虚空藏经》当中呢，就是比较详细的方式介绍了这个忏悔的方法。这个呢，就是中根者，中根的怎么忏悔的方法，上根者忏悔的方法，明天再讲，下一堂课再讲了。今天讲到这个地方。